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我们应该感受到哈，佛罗里达的好季节来了哈，到傍晚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外面散步，你觉得很凉快了哈，炎热的天气就已经过去了，然后从十月份一到明年哈，三四月份哈，都是好季节啊。这个疫情一年多以来哈，我们的苦难是不是过去了呢？我们还不知道哈，现在疫情好像又有些降下来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最终有一天我们见到神，我们在他的家里边，所有的苦难都会终结，所以我们在天家会享受永远的福祉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他哈，可以赞美他哈，他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。今天哈，我给大家正道的信息是在诗篇121篇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就要打开121篇哈，我们可以先来，大家先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21篇。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，一起来读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哈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诗篇120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哈，麦牧师应该在主日学也讲过哈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一年三次呢要前往耶路撒冷守节。这个守节呢，他们很多呢，耶路撒冷是在高山地区，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通常都要从平原然后到位于高处的耶路撒冷，期间走过的跨度海拔1000多米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叫上行之诗了哈，就是向上行走攀登，然后是朝向神，那也让我们看到哈，是努力的一个奔走的人生。所以这些诗歌呢，从120到134啊，这是神的百姓呢在朝圣的路上哈，一路吟唱的诗歌，很美哈。他们走路，然后一群人一起唱诗歌。这是一个很美的景象，所以我们看到121篇呢，哈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诗篇。这首诗篇呢，它描述了神的形象。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神呢，不是遥不可及的，这位神呢，就在诗人的身边，无微不至地保护着他。而同时，我们感到诗人的信心也是巨大的。那今天哈，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处境哈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诗篇学到什么呢？如何更认识我们的神？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好，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诗篇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，我们也是属你的。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，将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展开，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和荣美当中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愿你引领我们下面的世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诗人所走朝圣的旅途中哈，至少有三种风险。第一个哈，我们就知道就是冷热多变的天气的风险。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旷野和沙漠的地带，白天的太阳非常炎热，然后夜间呢又是很寒冷，所以它的温差很大。 那第二点呢，就是道路的危险。这个朝圣者哈，从遥远的地方去圣城，那个道路呢，它都是山路，所以崎岖难行。那是不是会常有沙尘暴？然后也很容易就是啊跌倒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盗贼的危险。我们在福音书已经啊听讲过哈，就是那个地方哈，就是经常有盗贼出没的啊地方。那有人要去耶路撒冷，要去敬拜，要去朝圣神，啊，盗贼埋伏在那里哈，是很好的地方，可以抢夺人的财物。所以这条道路呢，它并不安全。所以冷热的天气，崎岖坎坷的山路，盗贼的出没，对于朝圣者来说哈，都是非常大的危险。所以第一节怎么讲的是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道路虽然艰难，但是当诗人看到美丽的山峦，那诗人心里就有力量。这个众山哈，就给人庄严、稳固、力量的感觉。但是诗人看到的哈，更是这造天地的耶和华后面的神。所以前面的道路虽然艰难哈，他的帮助要从这位神而来。我们的一生哈，都在寻找保护者哈。小时候打架，很羡慕对方有个很能打架的哥哥哈。啊，在小时候你记不记得哈？如果你看见哪个同学不顺眼哈，你想啊揍他，然后有同学劝你，你不要惹他哈，他的哥哥很厉害。然后你发现在小学的时候，那些在学校里耀武扬威的男生总是欺负别人的，他后面有个很好的靠山，就是他的哥哥。有次被人欺负哈，那我的哥哥也愿意来帮助我，但是他没有那么强壮哈。那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哈，我有一次被人欺负，然后我就被打得挺惨的，就是坏孩子。在别人家就把他堵住我哈，然后侮辱我，然后我就很伤心。我去找谁呢哈？我就把我表哥啊叫来。我表哥比我还高还大，很高大。他就找了几个人，然后我们一个人一帮人就一起去打架。所以那些野孩子一看见我们就望风而逃哈。但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打架的那块料哈。一听到要打架，我腿都要发软。那这是我们小时候哈，但是你发现当我们成人以后哈，妻子要找什么样的先生？她要找可以靠得住的，可以保护她一辈子的。然后问问男人在职场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。那我们知道哈，你去到一个好的公司还不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老板，跟对好一个好的老板，然后你有了靠山，他升你也升，你就可以顺利的升迁。我们都是要再找一个保护者。到我们这个年龄哈，我们就要好好锻炼身体，保护好自己。那我们也知道哈，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，所以我们设法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我们自己。但是呢，我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即使夫妻也可以形同陌路，老板，你跟着老板他可以失势，身体强壮的可能突然患上重症。所以放眼望去哈，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那个坚固的保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可以保护我们。所以诗人从开始就讲到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然后创世纪一章下面怎么讲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一路说下去，事就这样成了，有了这个宇宙，有了这个地球，有了这个地球的生物和人类。这超越我们的理解，但这表明他大有能力，他是神。诗篇33篇讲到哈， 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的神他不仅创造宇宙，他还掌管历史。即使人背逆他，否认他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有恶人，有人敌对他，他还是指出历史的结局要归到他那里，人要回到他那里，有最终的审判。他是掌管历史的主。诗篇97篇又讲到哈，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、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，万神啊，你们都当拜他。圣经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没有别的神，都是假神，他是真神。所以出埃及耶和华哈行了十诫哈，就是针对埃及的啊一诸神的一种审判。那我们知道在埃及哈，尼罗河就是埃及人民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对象，然后他们的青蛙、他们的牲畜中的公羊、山羊、母牛，他们都尊为他们的神，太阳也是他们所崇拜的神祇。所以耶和华就用十灾怎么了？向诸神宣战，我是真神。哇，这样的宣告太厉害了，太酷了，太威风了。出埃及记15章就讲到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。再回到这个诗篇哈，第三节也讲到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有人就说哈，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十几亿和二十亿的基督徒哈，神如何有这个能力来看顾每一个人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叫《潜行追踪》哈，可能是在妈咪那边的电视台哈。这个节目呢哈，是28天的逃亡。那每次节目呢召集十几个人，啊，他们都报名了，然后提前可能几个小时就通知你，你参加这个节目。然后呢，啊，通常是两两一对，他们就逃亡，给你28天的时间哈，他们不是真正的罪犯，只是参加这个节目，你全美国可以到处跑。那如果28天的话没有被抓到的话，就给你一笔奖金。那抓捕的人是谁呢哈？基本都是那些退休的警察、侦探呢，他们参与这个节目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节目好像应该成功率很高的哈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我藏哪，警察这些侦探怎么能抓到我呢？但是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大部分他们都被抓到。啊，为什么被抓到哈？他们只要一出行哈，你一使用电话就可以侦测到你的位置，你一使用信用卡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一开车只要知道你的车牌，高速公路上马上就能知道你现在在哪段高速公路上行驶，你一发邮件马上就可以追踪你，然后你所有的亲戚、你所有的邮件都在秘密的都在这个监视当中哈。那我看这个节目我就知道哈，现代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，你只要使用现代的科技就可以抓到你。有一对夫妻哈，他们使用最原始的方法，他就跑到佛罗里达的沼泽地，28天哈，坚持了14天他们就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必须使用现代的科技。给他们是400美金还是300美金哈，钱都是固定的哈，你可以自己带随便的东西，你不能花自己的信用卡，400美金。他们通常哈一两周就出来拿100美金哈，一出来就被盯上哈。那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哈？这个觉得哈，在未来我们都觉得这个是超乎人的能力，但是现代的科技哈，这个天眼哈，就分分钟都可以找到你。那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神还会低于这个能力吗？以弗所书讲到神，讲到怎么说呢哈？他说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 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现在这里哈，看到的是他的能力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能力啊，不仅在旧约的历史上宣告，也是借着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他的复活，然后告诉你我有永恒的生命，有永远的天国，我们可以他得到他的保护。我们都最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但是是隐含了新约神的最大的能力，这是在以弗所书哈一章十九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都超过了。还没完呢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个保护的大能今天临到教会，临到你我，临到坐着的你我。当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，这么完美的保护是不是离我很遥远呢？但是当我们在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这样的保护已经进入到我们当中，你在这样的保护当中。我们和这位诗人一样开始经历他的保护，你会觉得这很平常吗？这太不可想象了。那我们和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交流哈，我们会问这位诗人哈，在当年的路上耶和华是如何保护你的，在你的人生是如何保护你的。然后这个诗人捅捅我们的肩膀，就又来反问我们说哈，那你呢，神是如何保护你的呢？神是如何保护你的呢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哈，想到的第一个耶和华的保护，就是他的救恩临到了我，他找到了我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提到神对他们的保护，在他们进入救恩之前，在没信主之前，有一个车祸，有一个家庭的危机，他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保护了他。然后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教会，他认识圣经的这位神，他说啊，就是这位神，他曾经在我幼年的时候就保护了我。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如果你今天哈还感觉不到神的保护，想想神如何带领你的人生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？你读高中是什么样的？你在哪个城市？然后你今天怎么就来到了美国？最奇妙的是，你来到了教会，你坐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在小组的话，我也经常会听弟兄姐妹分享，我很喜欢听他们分享。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神保护的故事，神在茫茫人海中把我们挑选出来，然后让我们进入他的家，让我们属于我们的主耶稣，在他的荫庇之下。所以我们的小组生活哈，在这里你只能听我讲哈，我们的小组生活中大家互相交流哈，每个人的故事都在诉说神的荣美，诉说他的奇妙。我记得哈，原先看过一个见证哈，一位香港的议员，然后他艺人哈，他得了癌症，神拯救了他，所以他就用很形象的诗篇描述神对他的拯救哈。他说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神的能力就是这样 临到你我，他是大能的保护者。那这是第一点哈，我们看第二点，耶和华是尽心竭力的保护者，他喜悦保护他的圣民。第三节哈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山路很难走，随时都可能会崴脚。那我们这里看到神的保护的细微哈，即使摇动有跌倒的风险的时候哈，神都预防，他都不允许发生。所以下面就说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那这不仅仅是表达神的能力，也表明神的眼目时刻的在关注你。睡觉的时候啊，人就是很脆弱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。当这个诗人在朝圣的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啊，野兽包括盗贼在他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来攻击他，这个时候人是最需要保护的，那神的保护就临到。第五节讲到哈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那荫庇这个词哈，既可以表明白天酷热难当，像佛罗里达的气候一样哈，我们需要一个凉棚，然后可以遮阴，那个阳光，佛罗里达阳光很厉害。你看那些割草的人哈，他们都把自己蒙得很严实，在海边钓鱼的人，因为那会非常伤你的身体。那这样的一个荫庇呢，又可表示盾牌，夜晚可以阻挡一切刀剑或野兽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就是随时在你的身边，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他在你的旁边来坚固你，来保护你，来帮助你。那我们看到神的不打盹也不睡觉，这不仅对以色列的整体的细心的呵护哈，神也对个人的细心呵护。这里讲到哈，你可以读到哈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所以当神，我们讲到神的保护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众教会的经历，这40年来神如何的保护我们的教会，来引领我们的教会，然后也是我们个人的经历，你也要经历这位大有能力的神。这个经历你要进入，你要得到，不只是说神对教会的保护，神对他人的保护，然后你只是一个旁观者。因为这个神的保护，他就像父母对孩子的呵护一样，你会经历到他。神对我的很多保护哈，我可能在讲道上都讲过哈。我有一个哈，我可能只在小组中讲过哈。早年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一群年轻人哈，那时候我们我忘了还有没有孩子，我的记性不是好。我们去 Smoke Mountain 第一次去几个家庭，然后要走的时候哈，我的车是停在这个头朝下哈，停在一个山坡下边，下面就是一个陡坡，虽然不是90度哈，但是也很陡了，也很陡了。然后大家就离开。那我的车呢，需要先倒车哈，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那我就踩油门，我发现车不动，哎，我就奇怪了哈。那当然我来美国那时候还几年哈，我说车为什么不动呢哈？那我想可能我踩的这个力度不够，因为那个车是往下坡来嘛哈。如果要往后退的话，你可能要踩很大的油门才退过去，我想我的踩的力度不够，所以他没往后动，反倒车呢慢慢的往前动。所以我就想我要加大油门再踩一下，我就可以阻挡下降的趋势往后退，我就可以把车调转过来。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，我正准备踩的时候，然后我也心里犯嘀咕哈，会不会有危险，但是我也听到危险的声音，不要这样做。然后就有个弟兄过来看，哇，他说齐勇啊，你怎么搞的，你这个打的是前进档，没有打到后退档。所以我就出了一身冷汗，我就知道哈，如果我那是一念之差，我又加点油门一踩，我们就冲到 山底下去了，我就见不到大家了。然后那当然弟兄姐妹想哈，神的保护在这件事上保守了吗？我忘了当时孩子和冯英有没有坐在车上哈。那如果他们都坐在车上，我们今天就跟你们拜拜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在这里呢？神的保护。想想哈，那在我们有了房子之后，其实我们干很多的家务活，包括铺地板，然后家里做了很多的事。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劳作，我发现其中充满了危险。你铺地板，你用那个电锯，然后呢，前段时间我干活哈，我在这个一个底的下边，然后我转头使劲一打哈，我这个手就发滑，这个扎着了。那我在想哈，如果我因为那个空间很狭小哈，我如果一失手的话，我的眼睛可能顶进去，我的眼睛可能就会瞎了。所以然后你会看见在你这个在美国生活很多中哈，你处在这个危险当中。但是呢，为什么都屡屡过去了呢？神的平安在保守我们。所以有人就讲了哈，他说其实你并不知道，在多少看不见之处，主都为你拦阻了那些黑暗。有一天见到神哈，你会更明白神无微不至的保守。所以我想啊，你们每个人都在危难中有神保守的经历。那作为神的儿女哈，我们就是归荣耀于神哈。那世人就说哈，这是我的运气或者我做的保护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在保护我们。这样的保护是如何发生呢哈？在旧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哈，在列王记六章下面记载哈，以利沙被大队敌人困住，他的仆人就甚惊慌，然后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哈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就祷告，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，是不是？神的同在，神派着天使天军在保护。我们知不知道大使命最后边讲了什么？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神的同在是最好的保护。而这个神的同在啊，不是少有的事，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每天生活都可以经历的。所以我们每次敬拜完之后，我们怎么祷告啊？哈，愿天父的慈爱、主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所以我们在旧约中常常的祝福说：神与你同在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搜索新约的圣经也是。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主耶稣与你同在意味着什么？他保护你，他看顾你。那我们看到哈，旧约的保护是这样的哈，在申命记28章讲到哈，你越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你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、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不是够幽默？他说你的筐子、你的转面盆都蒙福。这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笑话哈，神很幽默，这是表明神怎么样的保守保护我们，还有祝福我们。所以当以色列人遵守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契约的时候哈，神赐给他们什么？有身体上的祝福、物质上的祝福、他们的庄稼、牲畜、孩子。所以旧约的祝福呢，都与地上的祝福有关系哈。身体的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项哈。我们来看新约哈，新约怎么讲的哈？在腓立比书讲到哈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提摩太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雅各书，并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犹太书，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约翰福音，我不求叫你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以弗所书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在新约哈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保护哈，不仅仅是身体和财富。有的基督徒呢，像保罗哈，他没有受到财富的祝福，但是他的财富并不缺乏。那他的身体也面临更多样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危险。但是新约的保护呢，我们看到更多的精力在我们属灵生命的保守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，你的生命哈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里边。那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神要保护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。在属灵上的保守哈，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们应当想到的更多。想想你成长的经历，你经历了几次的高峰跌谷，你什么时候想放弃，想离开神，你什么时候想看着别人不顺眼，你对这样的一个服侍在教会你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喜乐，很多的时候你有过不去的坎，撒旦的攻击，罪的试探，然后你对配偶和孩子的伤害。但是到如今一切还在前行，又和好，又饶恕，又有平安在你的里边。在这些的方面，你有没有想到你蒙了神的保守和保护？所以我们过了这个，到了这个年龄哈，当我们讲到自己的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常说若没有神的保守，我们今天的婚姻都不知道会走向何方。因为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价值观和风俗就是说哈啊，不要委屈你自己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不行的话你就分吧。啊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选择，现代社会然后越来越开放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守在圣经中，我们还能守住婚姻中，然后在婚姻中蒙福，那不是神在其中的保护吗？那我们越过的艰难，你会发现哈，都有神的保守在里边。还在艰难中的哈，我们也正在经历他的保守。撒母耳曾立一块石头叫哈以便以谢，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哈，神不仅掌管历史，他不仅来是教会的元帅，来带领教会的事工，他还要这样的保护你，他要这样细心的来呵护你，关注你，与你同在。这个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在灵里上的，他喜悦保护你。这是第二点哈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耶和华是完美的保护者。我们看到他有这个大能，然后呢他也愿意，最后我们要问呢，他是否能保护我们到底。第七节哈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一切的灾，任何的事物，身体意外的危险，恶人撒旦的攻击。然后第八节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你出你入任何的地点，上班下门 出门开车回家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任何的时间没有终止，直到永恒。那也意味着你必须活到永远哈，你在永恒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太美了？以赛亚书26章讲到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十分平安意味着什么哈？在圣经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方方面面完全完美。所以神的保护是方方面面的， 保护你到底，他给你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。10年之前哈，我们要回到中国，所以我刚上班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是人寿保险嘛，人寿保险哈，那我就觉得回到中国哈，然后未来也不一定要回来，就用不上哈，我就要把它退掉哈，所以我就找了这个保险的经纪，然后跟他谈，哎呀，不但没有退成哈，差点他又卖给我更多的保险。他说，哎呀，你的这点保险哪够用啊，你想一想，如果哪天你伤残了，你每个月的伤残金，然后你现在还有两个孩子吧，我们假设这个10年20年他们都需要钱，然后你怎么养活他们，你的收入从哪里来。哦，你说的我，哎，我的心，哎呀，就哎，说你说的很有道理。然后他又接着说哈，如果你意外死亡了，你不需要给你的老婆留下更多吗，让她生活更安心吗。哦，我说是是，然后我就准备要买了。回到家里就被冯金给劝阻了哈。我在国内哈有个弟兄做保险的哈，很多富裕的人都会花很多的钱买个很好的保险计划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跟他聊天，他就告诉我有什么什么保险，他们也跟自己的儿女买了很好的保险计划哈。那我觉得你有钱你买这方面哈也无可厚非哈，这些保险计划真是很好，考虑的非常中道啊。那如果一个男友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哈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尽责的嘛哈。但是就是你真的想得周到，你想追求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险计划或保护计划哈，你只能做到某种程度，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，没有一劳永逸彻底的解决方案。前段时间看个新闻哈，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灾害，要保险公司来赔款，然后新闻紧接着说保险公司也赔不起，保险公司要破产了，那就有国家兜着。然后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想哈，我们很多人都退休了，我们准备领这个社保，然后美国这样的经济情况，我们的社保在不在哈，这又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政府也可以破产。所以这个世界哈就没有永恒的保护方案，谁能保护我们到永远呢？这个疫情这一年多哈，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所喜爱的医生，我们依靠他的看着看着突然不见了，因为他失去了生命。我们有一个华人的医生哈，就在 Fort Lauderdale 讲广东话的啊，他还走了。所以很好的医生我们还在靠着他呢，他却先走了。尤大叔怎么讲啊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今天我们得到这位神的承诺，他要我们不失脚，最后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地站在他面前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，但是今天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，因为这样的承诺我们可以做到这里，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基督徒，然后因着这样的承诺，我们有信心到最后一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如果这个信心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但是他这样的保守，他这样的承诺，我们有信心。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最需要保守和保护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救恩。你已经进入到神的家里，撒旦要千方百计地攻击你，他要你离开这样的信仰啊！我不知道你看重神的保护在哪里哈。在这个一年多的疫情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也会觉得身体的保护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相信神知道，他也正在保护我们。然后我们祷告会的我们说，常常感谢赞美神，神在我们教会保守我们老年的弟兄姐妹，保守了啊每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哈。那 他更要保守我们的灵魂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讲到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我们知道神看重的是保护我们的灵魂可以平安抵达天家。这首诗篇哈没有谈到人的责任，但是他仍然让我们看到作者哈这位诗人去耶路撒冷朝见神，他在朝圣的路上，在上行的路上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的这样的信心是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。他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漫步，然后大声呼求神啊，你要保护我。他也不是每日在互联网上闲逛，然后高唱神保守的诗歌。他也不是只顾自己的事，然后说神啊，你保守我吧。他是在紧紧的跟随神的道路上，追求神的道路上。所以诗篇就讲到哈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神没有保护世上一切的人，因为神给他们保护的方法他们不接受。在今天哈，神给我们的保护的方法在基督里，在圣灵的里边，神这样的方法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抵挡撒旦魔鬼的诡计。他借着教会，我们肢体的团契，彼此的合一，来保护我们；借着神的话语，他来保护我们；借着彼此的祷告，他来保护我们；借着彼此的问责，他来保护我们；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侍奉，借着我们走入社区，借着我们在职场上来荣耀他的名，他保护我们。神应许保护他的选民，今天神的儿女坚心坚定地跟随他的人，他承诺给他们直到永远的保护。在开始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我觉得诗人似乎充满了理想主义。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，神这样的诗篇能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吗？那当我准备完这篇讲章了，我就知道，我相信这首诗篇所描述的都是神真实的。神在不仅在身体上要保守我们，虽然看起来我们有很多的艰难，他更要在灵命上保守我们。灵命上的保守更重要，神允许我们身体受痛苦，让我们属天的生命得益处。我也承认我有不明白的，即使我经历很多苦难，身体的伤痛，我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不背弃他的诺言。所以提摩太后书讲到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所以我也愿意你知道，这是一篇真实的诗篇。认识这位爱你的天父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在保护你，从今时到永远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保护你的是谁呢？是耶和华，他大有能力，尽心竭力，他要保护你到底。那我们请敬拜团队哈，我们再来唱这个唱首诗歌哈，我们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信息哈。啊，我就啊让这个敬拜团队自己从这三首诗歌选一首来回应哈。我们现在低头来祷告。
主啊，
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周围，在保护着我们。若没有你的允许，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就赞美你，愿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到你的荣美，来看到你的保护，也让我们艰辛的来仰望你，来跟随你，来向你瞩目。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是何等样的人，今天我们在你的保护当中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